好，感谢主啊！我们接下来呢是读经的时间啊，读经的时间。啊，今天我们主日读经的经文呢，在马太福音的12:1-21。好，那我今天啊来读出来啊。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里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并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是何等的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一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就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都跟从他，他把其中有病的都治好了，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他不争竞，不喧闹，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好，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好，我们安静一下，哎，再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啊，默想，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经文。
可以录音一点。
Recording in progress.
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吧？感谢主耶稣，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这个日子， 主啊，我们求你祝福天底下所有那些劳苦，需要真的是劳苦的那些的民众。主啊，他们真的是啊，我们说劳苦凡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基督这里来，你就使我们得安息。我们为他们祷告，因为今天是五一节，我们为他们祝福。主啊，求你使所有心灵贫穷的啊，身上身体物质贫穷的都带到你面前，我们也是渴慕，所以求主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是带着一颗贫穷的心而来。主啊，我们在这里寻求你的话语，求圣灵赏赐给我们天上的玛拿。主啊，你洁净孩子的口，也洁净我们听众的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同感一灵。主啊，也祝福我们路上的弟兄姐妹和网上的弟兄姐妹一切都顺利。我们感谢主，愿你纪念我们，保守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看到哈，我已经把那个大纲呢发到网上了，你也看旁边，我也给你们了哈。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哈。我的今天的题目呢就是施怜悯的义仆啊，施怜悯的义仆啊。所以我本来呢是想这个整章来讲完，因为十二章有五十节经文哈，很长，那我分两个部分啊，因为里面有两个关于义仆的啊，他的一些的作为，一个是他的口，一个是他的手，所以我们今天呢是讲他的施怜悯啊，施怜悯。好，那我们来打开，最好你身边有圣经哈，如果有圣经的话呢，你就可以一点点的来看来判断到底讲的是与不是。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呢就是在五一节哈，就是常常说真正的五一哈的劳动人民哈，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对不对啊？那大家都知道是国际五一劳动节，那他为什么要设置一个劳动节呢？就表明一个劳动的这个高贵是吧？劳动是很高尚的，很光荣的，你看中国是很光荣的啊。所以，但是你知道吗？劳苦哈，我们劳苦担重担的人，真的是我们要来思想哈，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真正的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呢？哈啊，我们常常就是很多人去游行啊，去示威啊。去找这个解决，找老板，找政府来解决问题，就是因为得不到一些的这个公平的待遇，是不是啊？那我们都有这种的想法，所以呢，我就写了一首歌哈，就是讲到哈这个公平啊。我常常以前就是常常只打工嘛，我以前在广州的时候是打工哈，打工很苦的，你知道吧啊？那很苦就常常。有时候还要去教会，就比较劳累哈。那早上又很早就起来，要去坐公交车，要上班，晚上很迟才回到家。然后我星期天呢又要去教会，对吧？所以就感受到就是很辛苦，劳动者是吧？很辛苦啊。我们知道，所以呢，我这就写了一首这个歌啊，看大家一起来唱一唱，好吧？就是这是我的心愿啊，我就拿这个歌呢。就是在路上就一边哼一边哼，那一天我就很感动，就把它唱下来了。我也是走路的时候唱的，在路上，那唱的是哎呀，心里很感动，唱唱就流泪了，拿个弟兄姐妹唱，哇，你这个歌很感人哈。所以就是讲唱到一个先知，他盼望一个祷告，就是唯愿主的公平大水滚滚哈，唯愿主的公义如江河滔滔。这也是使万民都来信靠耶稣，得到这种公平和公义。好，我们一起来唱好吧。
这是我的心愿，耶稣早知道，每天我向主歌唱，恩典真奇妙。怎样经过多少苦，苦也乐逍遥，有主相伴，笑看那逼迫和嘲笑。唯愿主的公平如大水滚滚，唯愿主的公义如江河滔滔，唯愿敬畏主的人 星河一道岗，万民欢呼哈利路亚，主耶稣的荣耀。好，我们再次喊，这是我的心愿，耶稣早知道，每天我向主歌唱，恩典真奇妙。虽然经过多少苦，苦也乐逍遥，有主相伴，笑看那逼迫和嘲笑。唯愿主的公平如大水滚滚，唯愿主的公义如江河滔滔，唯愿敬畏主的人同心合一祷告，万民欢呼哈利路亚，主耶稣的荣耀。
好，感谢主。好，我们唱这首歌呢，就是说啊，常常的啊，这世上确实没有真正的公正、公义和公平哈，我们也很难实现啊，除非主耶稣亲自来到地上来做王啊，因为所以主耶稣刚开始来的时候，他做些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他第一次啊降世为人的时候，他做些什么哈。所以今天我讲的内容，大家看到哈，这个我给大家的大纲。看一下就知道，我要讲的这个是一个的大的一个结构 ABC 次 B 次 A 的一个结构啊。那中心呢，就是在这个以赛亚先知的这段的预言里边，你看到那张的大纲那张纸哈，所以它是前面是讲他的手，后面是讲他的口哈，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写作的结构。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啊，中心思想就是耶稣打破安息日不做事和行善的教条，应当是安息日之主，并应验先知的预言，教导我们效法基督，施行公义、怜悯，生命才不会枯干，从而影响万民。哈，这也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经文。好，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一节的重要的经文，在十二章的十七到二十一节，我把它简单先后半部，下次我们的前半部哈。啊，来一起念，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要仰望他的名。好，我们来看到底这位仆人是怎样的哈，怎样的。好，我们可以来看到啊，这个首先来看一个问题，上次我们讲到了啊，就是天国里谁最大啊的第二个部分，今天我们讲第三个部分啊，所以我们讲到呢，常常的要恢复一个孩童的样式是很难的。上次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像孩童一样的人啊，是不是？他很相信天父，他从来不怀疑，他对人呢也没有那种的怀疑，他也相信他的门徒，甚至他的门徒里面竟然有出卖他的犹大，还知道吗？啊，他也相信他，他也相信给他机会，当然他指出他的问题，他常常的警告他，但是他不听，但是他还是抱着一颗单纯的心去面对这些好的与不好的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三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主耶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他为什么会充满着怜悯呢？啊，那我们要看看先知的预言哈。好，他就打开圣经，我们看一到八节。那一到八节呢，你看这个结构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结构，这个结构是一个啊 ，A 和次 A，B 和次 B 的一个结构哈，啊，你可以看见 A 和次 A，B， 当然这是 B 也是 B C 次 B 的结构，啊，我们可以看见它是一个啊平，就是发展，我们说发展结构 A 到 B 的发展的结构哈，那么中心呢是在第七节，第七节哈，大家看到我这个分法你就知道哦，原来读圣经是有窍门的。它是有重点的哈，不会说每一句都啊很重要哈，它一定有一个表达。好了，我们来看到这一段哈，这个引用了好多的经文，这一段一到八节引用了好多的经文，你知道吗？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就基本上会看见里面的经文是数不胜数啊。我要把它摆出来，可能你都没有办法把它全部啊这个今天讲完哈。好了，那我们看一到二节，一到二节是一个背景和原因，我们看到这个背景。 一到二就说啊，在那个时候，我们说那时，看见吗？我们看到第一节说那时，那时我上次已经讲过了，是一个 kairos， 是一个 opportunity 的一个 time， 一个时间，就是一个那个很什么很特别的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时间，明白吗？哈，我们常常说时机要对，对不对？时机不对，干什么事都不对；时机对了，干什么都对。好了，这个时机来了，那耶稣怎么样呢？耶稣就从那个在安息日的时候，他恰恰就选择了安息日，从麦地里经过，是不是？安息日你不要去太劳累哈，但是他却在安息日里面去走，肯定有他的目的嘛，没有目的耶稣不会做这个事情，对不对？因为他每一个动作都几乎天父都已经安排好了，他都照着那个时机去做每一件，包括医治每一个人，医治谁在哪里走他都知道哈，这个就是很奇妙的哈啊。所以你看他是那个时间说麦地里，很简单，麦地我们试想一下，巴勒斯坦的麦地当然是在晚春的时候，春天呢就是差不多快结束了，然后那个麦子就熟了，对不对？麦子熟了一片金黄啊，好美啊，走那个，你有没有去过那个麦地啊？很美。那巴勒斯坦的那个麦子就吐穗了，就成熟了啊，你知道吗？那个地方就是彼得的家乡，对不对？彼得的是加百农，加百农的就是他们在这个时间就哇一片麦地哈，也准备那个时刻正是星期六。我们说上帝造万物是星期天到星期五造好的，对不对？啊，星期六就休息了哈。那星期六安息，耶稣就走过田间小路。啊，我们相信耶稣走的路应该在那个彼得那个加百农那个地方，可能不会超过2公里啊，就不会超过2里路哈、啊，不会超过。那么不会超过两里路，就是说他已经不会，耶稣不会去故意违反安息的，明白吗？耶稣不会说我就是要违反安息，我就走路超过多少路，他也不会这么过分啊。那耶稣他是一个守规矩的人，踏上去会堂，所以我相信他不会超过2里路。他走过麦地，走过麦地，对不对啊？然后也不会让人去攻击他，但是呢他的门徒有些出了一点问题哈啊。他的门徒说哇，走着麦地，哇好饿了，因为他们跟着耶稣天天跑，哇好饿了，饿了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麦穗呢就摘下来。你知道你有没有戳过麦那个稻谷吃，有没有戳过啊？我们那个时候去割田的时候很饿了，我们就把那个谷子然后戳它，对不对？戳了以后就露出那个白白的那个米就可以吃，是不是啊？它是拿起来可以吃，可以解饿的哈，可以解饿的。好了，我们要知道摩西律法规定什么呢？规定什么呢？弟兄姐妹，你看摩西律法这里很简单，他说那摩西律法是规定这个是不止是不是合法的呢，吃这个东西。但是照着犹太人的口传律法，你知道叫做口传律法，口传律法就是什么呢？就是米士拿，就是米士拿哈。那米士拿他就列出了613条的规定哈。这个拉比们就告诉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安息看看哪几条，这里有总结了39类的工作。那39类其中就包括了什么？哎，你不可以去收割，今天是安息，你不可以去收割。啊，然后不可以捆那个禾，割下来以后不可以捆它，然后呢，你不可以打鼓，不可以打它，你知道吗？啊，还能你不要去剥羊，它就剥下来，然后那个米就掉在地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筛选磨它，你不能去磨它。好了，那这里请问耶稣的门徒做了什么事？他就你吃就吃，这样吃进去倒没事哈，他那就是磨掉外面那些麦壳，你知道吗？磨掉它，磨了以后磨碎啊，就吃它。所以他做了个动作，就是这个筛选和磨的动作，啊，就违背了这个米士拿里面规定的这个口传律法，不是这本圣经啊，不是旧约的摩西五经，是他们自己有一套的解经。这个米士拿是一个解释圣经的一本的巨著哈，是犹太人最最崇拜的哈，最当做经典的哈，大家都觉得它很合法。好了，那我们看见好门徒就做了这个事情，结果这些这个找茬子的人来了，法利赛人就看见了，哇，你的门徒竟然做这个动作， 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啊，你他有一个看呢，你看看呢，绿色的字，看呢是我们今天的分段的理由啊。我们说在十二章有三个看呢，看呢，看呢，看你的仆人，看最后啊，你的母亲和兄弟，这个看呢是第一个看呢。他说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啊，这下耶稣怎么办呢？是不是真的他的门徒违背了这个律法了呢？是不是真的违背了摩西五经的呢？没有，对不对？耶稣必须要反驳嘛。好了，耶稣就开始用两段的经文啊，那个 A 和次 A 就是两段的经文的平行，看见吧。第一段我们看这个啊，这个第三节，耶稣对他们说，他要为他的门徒来申辩哈，看看到底是不是你讲的这个是合乎神的心意哈。律法上他说，经上记着说啊，记着说，记着什么？弟兄姐妹，记着什么？是啊，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弟兄姐妹，有没有念过这段经文？好，我们来看看念过没有哈。你看，我们看到这里哈啊，这个第四段经文，撒母耳记上20章到22章，我就把它节选出来。他说，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了，我出来的时候虽然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气血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是更洁净吗？祭司就拿那个圣饼给他吃，看见吗？啊，然后呢，因为没有别的饼，只有更换的那个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好了，弟兄姐妹啊，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什么？弟兄姐妹哈，你读过旧约的这个没有啊？读过没有？他就问那个，问那些的很熟悉律法的法利赛人，他们太熟了，摩西五经倒背如流啊，对不对啊？先知书倒背如流啊，哈！你看他进去了，其实这个饼是大卫怎么样不可以吃的，对不对？大卫的手下，当时是什么回事？你记得吗？当时是因为扫罗王追杀大卫，哇，追着大卫真的跑得半死，哎呀，总是逃跑，逃跑，逃跑，逃跑。哎呀，我觉得这个扫罗真的是丧心病狂了，他非要把这个大卫杀死他呀，那因为他嫉妒，他有鬼附在身上，哦，麻烦了，他就逃跑。那大卫逃就逃到了那个会幕所在地示罗，对不对？那个时候会幕所在地，然后有一个祭司，对不对？在那里，然后就看见大卫，哇，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么辛苦，哎呀，饿成这样，你不能吃这个饼的。但是呢，他就问大卫，大卫说，我已经洁净了，我几天都没有亲近女人了，对不对？我都是上帝的受膏者啊，我们都饿成这样了，都要死了啊，你给我们一点吃的。结果呢，这个祭司就愿意呢，就把他的这个饼就是换下来了。我们说在你看这个会幕里面有一个陈设饼，对不对？陈设饼桌，那陈设饼桌是摆上了12个饼，每一个安息日呢要摆12个饼在桌子上面，每一个安息日都要换，那旧的换下来谁吃呢？就是祭司吃嘛，祭司要把它吃，不能跟别人吃，只有祭司和他的家人可以吃，因为在圣殿里面只有他们在服侍嘛，啊，所以只能他吃。好了，那这个祭司可不可以把这饼给别人吃呢？可不可以？啊，那当然，他按照他的怜悯，他说啊，旧约里面你看到有一段经文是很清楚告诉我们，旧约里面说，如果祭司在圣殿里面犯了安息日是没有罪的，因为例如弟兄姐妹他们去在那里，他们在那里要拿饼，如果没有饼了，他们要当即做饼，是不是？弟兄姐妹，就是不能做饼啊，不能做动作啊。但是如果神的殿都没有饼了，都没忘记了，那要去当时要去做，行不行？可不可以做？那当然了，因为没有饼，你摆不上去新的，那当然要动手去搓去做啊，做好那个12个饼放上去，算不算犯罪呢？算不算违反安息日呢？不算的嘛，弟兄姐妹，你看旧约说这是祭司在他的殿里面，他违反了安息日，摩西说是没有罪的，所以他也说，我要是看到别人很饿了，我拿出这个旧饼，我分一点给他，行不行？可以的嘛，这是有怜悯的嘛，弟兄姐妹，有怜悯的嘛。OK， 好，所以从这里可以看来，这个唯独祭司可以吃的，但是他的祭司是可以拿来给这个饿的人吃的，这是一种怜悯。不犯安息日，是不是？好了，还有经文在哪里呢？大卫这个例子讲完了，他又第5节又讲什么呢？对应下来，他说再者，再一个， 什么律法上记载什么，当安息日这个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没有罪，你们没念过吗？再次来证明祭司给别人吃饼他自己去劳动是没有罪的，是没有罪的。 OK 弟兄姐妹是不是啊？好了，然后他就再次的更进一步说一个事情，他们不认识这个眼前这个耶稣是谁，是不是？好，那好，我们看 B 和次 B。 他说第六节说，我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个人比这个殿怎么样更大，比这个会幕更大，是不是？哇，我感谢神，在你们眼中，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人站在这里的跟你说话的，你说他的门徒错是犯罪的，这有一个人在这里比这个殿更大，就是比你们的整个的一个那个祭司的献祭的体系整个的一个会幕都要大的，是谁？当然是创造主设定这个规矩的人嘛，设定建造会幕启示这个会幕的人嘛，是不是？弟兄姐妹，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谁？再来看补充第八节，来我们一起念。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他不但是圣殿的主，是那位神，他还是这个安息日的设定者。我请问大家，这个安息日是在那个旧约里面的第几诫律法啊？我们来看，好，大家可以来看呢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八到十节，安息日是什么？然后在那个生命记的第五章也有十诫，是不是？好，你看这个八到十节，二十章出埃及二十章八到十节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呢，劳碌做你的工，但是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城里的寄居的旅客，无论任何工作都不可以什么做。OK， 好了，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就是明白这个是谁设定的，安息日是谁设定的？
神设定的。
对，是耶和华设定的。那这里有一个人比那个圣殿更大，他而且是设定安息日的那个主人，是不是？那可以证明他要那个去做这个事情，他可以把安息日推翻，是不是？他可以把安息日取消，是不是？没问题，他是主人嘛，皇帝说我要废掉这条，他就可以废掉的嘛，是不是啊？但是他当然不会废的。他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一个问题，先知说安息日是什么？弟兄姐妹，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我请问弟兄姐妹，你主日来到这里意义是什么？你来到这里难道是来这里聚会而已吗？来这里参加一个主日吗？我们要思想安息是什么。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在那个何西俄书六章第六节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啊？所以耶稣基督就把这些经文又搬出来了。我们看到前面来一起念一下这个第七节好不好？来，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这句话从哪里来的？前面第九章也讲过了，还记得吗？第九章那个中心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I desire mercy， 对不对？然后呢， don't 什么 sacrifice， 对不对？他不喜欢那个献祭，不喜欢献祭，献牛羊。他说我喜爱良善。这个经文出来，我们看看，大家打开你的圣经，何西俄书第五到七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一节经文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借先知砍伐他们啊，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过翻境，他们就像亚当一样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安息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神要借着先知去责备他们骂他们？为什么神要借神的仆人去杀他们，就用嘴巴发出话语来骂他们啊？这个叫做砍伐他们，意思说用神的道去砍人当然我们不要用神的道去砍人了，对不对啊？他是先知嘛。好，他说他要审判，他喜爱的是良善，是良善的，听见没？是连续啊，是怜悯啊。他说我不喜欢你们整天来好像要献祭，我犯罪了就杀一只羊，我有错了我就杀一只牛。他说我不喜欢， 你这些东西都没用，唯一有用的就是说喜爱你来认识这位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思想一个问题哈，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说很清楚告诉我们，大家读过这些经文就知道，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目的要明白神的话。我们读神的话不能够误解，不能够读偏了，对不对？好，我们不能读着读着就成了这个律法主义者了。弟兄姐妹，安息日是圣日，第六日都可以做工，唯独安息日你什么工都不做。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不是叫你什么事都不干，是不是？现在的犹太人呢，为了不干事情就坐一个电梯啊，在家里上二楼，不要爬楼梯，然后就定好时间，大概几点钟要到，打开咚自动上去他们就守这个，不要劳动不要劳动。所以今天我们不要，真的我们是要认识神，并不是要去守一些律法，对不对？不要守律法。弟兄姐妹，你们来这里主日也是一样的，你不是来守主日，你是来认识神，你是跟弟兄姐妹相处，听牧者讲道，然后掰饼，然后一起去学习神的话，去认识他，这个是最重要的你要安息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安息很重要，对不对？安息很重要就是安息，就是说你心里要安静下来。弟兄姐妹，不要来教会忙忙碌碌的。很多人说教会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会告诉你，你先安静下来。我们早上跑到教会来，哇，整个人开始讲小话，你怎么样啊？今天怎么怎么样啊？要聚会了，还在那吵吵闹闹的，对不对？我们这时候要什么？要安静下来，因为这位安息日的主在那里。上次我们讲到了，耶稣说他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什么？得安息。你在世上忙忙碌碌六天了，第七天都不安静下来，还要来教会忙忙碌碌，是不是？当然你那个忙忙碌碌是真的是忙着心里面很安静的忙碌，不要很乱，是不是？感谢主，你们就不要，哎呀，我今天赶不上服侍了，不要紧，只要你的心向着神，你迟到了，你就在神面前说，我是寻求你，我不是来赶时间的，你提早来更好，好不好？所以我们主日忙忙碌碌做什么？有的弟兄姐妹主日忙忙碌碌做生意、做工作，哎呀，见客户，哎呀，整天就是忙忙忙忙，忙着孩子，忙着孩子，忙完了去 shopping， 又忙了一大堆，结果呢，星期天都不能安心下来，那就不要去了，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不是去教条，而是说你要安息。安息日的主人来了，现在我们不再守安息日了。他说人只是什么？安息日的主啊，你来到耶稣面前就够了，不要去守一个日子，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很重要的一条的信息，好吧？所以我们再看下面再看下面，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说这些解释圣经的一个问题解释圣经的问题解释圣经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最后的中心，我们来看在哪里呢？就在这个第六节的这个后半节，这里有一个比殿更大，然后比什么？这个是安息日的主。好了，我们感谢神。我问大家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的看见经文的真意很重要，真正的原文的意思很重要，我们要反省自己。那反省什么呢？例如你守规矩好不好？弟兄姐妹，你守原则好不好你守重要的日子好不好？你请问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重要的日子？都有或者是你的生日，或者是老爸七十大寿，是不是？哇，有个很重要的日子，你结婚纪念日，你重不重要？也很重要，对不对？是这些日子，这些节期今天我们中国的节期是有春节有各种节日有元宵节什么，还有中秋节等等，都要放假，很重要，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目的是什么？过节日的目的是什么？好吧？什么是连续怜悯？如果你过节日没有怜悯，没有连续，没有良善，你就不要过节日了，好吧？ 好不好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呢，请问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啊就不够安静。例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闭上眼睛祷告，祷告呢突然听到有个姐妹弟兄祷告，哇，这个祷告很讨厌啊，是不是又长又啰嗦哎呀，这个有的人祷告就根本当时讲不是讲些什么哈，又没有圣洁，目不属灵，是不是讲出来的话祷告呢语言都不懂，圣经语言都没有一句经文，哎，就在那里开始有一种的不舒服了，是不是啊？我们要怎么样去听祷告呢？你觉得他祷告不好，你觉得他一这样你就不耐烦，你觉得你就脸色变了啊，你在神的面前啊，你就站起来，哎呀我不听了，我上厕所，是不是？那这样就会出问题，我们来这里跪在这里是为了什么？我们在这里闭上眼睛祷告是为什么？难道怜悯不重要吗？你有没有同情这个弟兄姐妹，他讲话祷告是第一次，或者他是习惯，就是我努力了，我整天我祷告已经是尽我的力了，做最好的祷告了，你有没有怜悯他呢？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求不要不耐烦，我们一定不要耐烦，我们要充满的怜悯，是不是弟兄姐妹啊？还有一个问题，那有的牧师在上面他有一些怪动作，是不是啊？有时候会他会站不稳，可能他可能有腰椎的问题，是不是？他可能在那个站姿很难看，是不是？哇，那或者哇，你看那个牧师是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啊，是不是啊？这个牧师可能他的这个喉咙不舒服，他经常要他要做一些这个动作，讲两句又要来一下，你怎么办呢？是不是啊？我们有很多的毛病啊，例如会有的你看像我一样，我这个右眼呢，就是有时候它会自动的碰一下，就是好像你看我这边觉得我这个眼睛在藐视你，因为这是我这个眼睛是不行了，它已经差不多就是废了，就是没有什么用，看不见这边的人哈，所以你不要以为站在我那边，哎，这个人牧师可不看我一眼，你有时候要知道他的软弱，好不好？哈，所以我们来到神的家，我们圣经要读明白，我们不要滴溜溜的去看那些的东西，我们应该充满着什么？弟兄姐妹来一起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事。我盼望弟兄姐妹学习，不要像法利赛一样的，哎呀他的门徒你看哇，又戳那个麦子吃了啊，那些他饿了跟着耶稣去做工，哇，跑路还有传福音，辛辛苦苦饿得半死，没人给他一个面包吃，还要自己去饿的去戳那个东西吃，你就说他在做主的工啊，是不是？哎，我在做主的工啊，我稍微喝点东西吃点东西又怎么地了，就犯律法了，所以这个不对。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千万不要先入为主，我们一定要求主给我们有怜悯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个怜悯很重要，它是安息日的主。如果我们没有怜悯的心呢，我们就会进入枯干的生命，弟兄姐妹。所以接下来耶稣要安排一个枯干的手的医治的这个工作，好吧？也是安息日哦。啊，前面是戳东西吃，做工的人要吃东西，这里是讲到一个枯干的人，你要去救他啊。OK， 好，我们来打开圣经，在9到14节，好吧？啊，9到14节，它是一个整个的对称。啊，今天我们讲枯干的手，下次我们讲毒蛇的口，哈 ，OK， 好吧？你看这枯干的手啊，就是啊，讲到这是也是一个 A B 次 B 次 A 的一个平行结构，中心呢在两边哈，看到两边哈，两边。好，我们来看，先看耶稣离开那个地方，离开刚才那个麦地，啊，去哪里呢？进了一个会堂，会堂是敬拜神的地方，对不对？会堂就像我们那个教会一样，他们在这里学习圣经，他们在这里赞美神，在这里学习律法的地方啊。那里竟然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这个枯干的用得好啊，弟兄姐妹，这个枯干就是缺乏水分，是一个干地 dry land， 就是一个干地，就是说他是一个枯干的人，他不但枯干，他连他的心都是枯干的，他的手就已经废掉了，没有任何的滋养，他的手伸不出去，伸不动，就是一个枯槁的树枝啊。好了，那这些人就来问耶稣，这些人肯定又是法利赛人了哈， 啊，前面是讲到法利赛人，这就讲法利赛人。他说有一些人又来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啊，你看他们问的问题说，安息日来治病啊，合不合乎律法？就是啊，我们说到底这个跟这个圣经有没有冲突？啊，守不守安息日？其实他们这里很清楚，啊，这个马太就揭露他们，意思是什么？要控告他，要控告他 ，accuse 就是 a curse， 我们说 a curse 他们，就是指责他们，然后定他们的罪，好吗？啊，你看到这个又是与安息日有关的。他们前面讲找耶稣的茬子找不到，因为耶稣圣经太熟了。我带一个病人来看看你怎么处理，对不对？哈啊，这是很阴毒的哈。我们有时候心里面常常有一些东西呢，记在心里面，总是找机会要来找他茬子。他就是一个意思是要控告他，其实他是对应这个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他，这是一个发展的高潮哈，发展的高潮。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耶稣对他们说怎么样。耶稣就开始回答，他中间用了一个例子，这也是旧约的例子，弟兄姐妹，也是旧约的例子，好吧？啊，旧约里面呢告诉我们哈，这个事情是耶稣说，你们中间谁养了一只羊，就是羊，然后安息日的时候嘣掉到井里面去了，掉到沟里面去了，你要不要把它抓上来呢？弟兄姐妹啊，要不要呢？啊，旧约的律法告诉我们怎么样是要做的哈，这个是要做的，弟兄姐妹哈，我不要讲了，因为他们有一些的律法规定说，你的羊如果掉进井里面去，你要马上把它拉上来啊，你不能任凭它像一个在枯井里面的，在那里这瘦骨嶙峋的那个羊都不理它，它是也是一个生物啊，对不对啊？也是一个生命啊，对不对哈？你看它掉进去要把它拉上来，然后耶稣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你把它拉上来，它的命很重要，羊的命很重要，但是怎么样，他说这个人枯干的手的这个人也是一只羊，那他比这个羊的性命更加的贵重，是不是更加贵重？由此推出安息日呢，如果说羊都那么重要，那人会不会更重要呢？就是人会更重要，对不对？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可不可以？可以吧哈，所以我们常常的对比一下哈，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思想哈，啊，有时候我们常常想，很多的基督徒也想想，到底人的命重要还是我们贵重的东西重要啊？例如我们有很贵重的东西，对不对啊？我们的车子，我们的房子，我们的生意，我们好多好多的身边的重要的事情，然后还有呢，我们养些宠物，我养的这个宠物重不重要？重不重要？那个宠物都你可以称它为儿子女儿了，称它为哎兄弟了呵呵啊，这个宠物哈，养狗养猫养鸟什么都养，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家里的琐事比起人的命哪个更重要啊？哪个命更重要啊？所以我们要想想哈，就是我们在安息日做善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标准哈啊，所以我们要关心人的灵魂，是不是？我们要学习，如果有一天一个人星期天找你，他说你过来吧，我在这里动不了，我需要你来帮助我，你应不应该放下这个主日去看他呢？他已经受伤了，他躺在医院里面需要你照顾，他很想说，哎，你过来吧，我在家里，我需要听你来跟我讲讲这个福音，可不可以啊？你应该去帮助他的嘛，他求你来帮他嘛，对不对？他已经枯干了，他的生命已经干了，他很绝望了，他到了谷底了，他需要你来拉他一把。你说，哎呀，不行啊，老兄，我有只狗要养啊，我要带他去遛狗啊。不行啊，我在家里，哎呀，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呢，我要去忙啊，我有客户要见啊。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人呢，有时候比一些的动物更加的低贱，是不是？但是我们的这个人呢，灵魂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知道啊。今天你如果在路上，我常常问小孩子，我说路上你爸爸妈妈开着车，突然前面有一个车子出车祸了，那个人就那里倒在血泊中正需要急救的时候，你要不要去帮他？ 他都不能打电话了，他需要你去叫救急救护车，对不对？来救他。来，那是正是我星期天要来聚会的时间，可不可以？弟兄姐妹，你要选择呀，到底这个人命关天还是你那点的东西重要？这是每个基督徒都必须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你不能说我是宗教徒，我必须要去聚会，那不行，这就你就失去了真正的见证。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就开始枯干。如果你不伸出手来那个时候帮帮他，你以为你的宗教节日更重要，你以为你的那个家里面的东西更重要，这时候就你的手就开始枯干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呢？耶稣说什么？你看第十三节，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就把手伸出来，然后他就复原了。哇，这些人很气愤啊。那个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样去把耶稣除掉，他杀掉他。从此他们动了杀心，前面还没有这么厉害啊，现在他要动杀心了，弟兄姐妹，这个是很可怕的。他将要联系这个撒都该人，就是那个宗教的那个领袖，他将要联系罗马政府，准备把耶稣定罪，找茬子啊。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干生命干渴，他们完全不愿意伸出手来来接受医治，来接受医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法利赛人知不知道耶稣才是安息日的主？肯定他们不相信，因为他觉得这个木匠的儿子，这个耶稣没有进过神学院，这个耶稣没有像我们一样经过培训，对不对？成为宗教的领袖。所以耶稣说他比圣殿大，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那法利赛人接不接受？不接受。弟兄姐妹，他们深信自己是正统，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差来的弥赛亚，他们深信耶稣来的就不是那个拿着武器像大卫一样的骑着白马拿着宝剑来的那一位。 No， 不是，他只是一个那么可怜的人，他跟罪人睡立在一块，基本上就不能带领我们去推翻罗马政府，基本上没有办法被我们实现地上的这个大卫王朝。所以他们觉得耶稣不配，他们就要把他往死里去整，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异端哈。所以但是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要的是什么呢？神要我们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放弃你的传统，放弃你的观念啊！你不要以为我年纪大了比别人更有经验，你不要说我走的路比别人走的比别人 我过的桥比别人走的路还多，你不要说我吃的盐比别人吃的饭还多，对不对？好，我们不要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什么都懂啊，年纪越大就越顽固。我们现在你跟老年人去传福音真的好难好难哦，弟兄姐妹，很难很难，老人家他那个脑袋就已经固定化了哈，很难改变，很难回到孩子一样的这种的情形，对不对？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做知识分子，一定要放下面子，好不好啊？我们虽然学了一些知识，我们虽然可能在很多方面都比别人好哈啊，我们的懂得多，我们整个的读书破万卷很好，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放下自己的骄傲，然后像个孩子一样的，对不对？随时伸出手来，因为我是枯干的，好不好？如果我们是劳动人民啊，今天是劳动节哈，劳动人民的话怎么样？不要做刁民是不是啊？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不要做麻木的人，别人一推我们就跟着跑。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常常害死无辜人的时候，就是那位听信别人的谣言。现在我发现很多我回到家的时候总听到一些谣言是不对的，你知道吗？我一回去我就听到有人说啊，这个怎么样啊，他就对你有些评价是不对的，知道吗？因为他跟我很久没见面了，我也很久没有跟家乡的人在那里居住跟他们一起生活了，他们对我的印象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的。当你回去之后他们会这样讲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对不对？他们是听风就是风，对不对？要听雨就是雨他们不会考量这个对与不对，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特别你身边的人你一定要小心，特别你的妈妈你的爸爸他讲的一些东西，你是尊敬他，并不是一定要听从他不对的东西。我问弟兄姐妹，什么叫孝？ 孝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真理，他你的爸爸妈妈讲的是真理，合乎真理，你要听他，但是你不要反他讲的不对的时候你不要反驳他，你要怎么样，你要引导，你要引导他，你明白吗？哈，就像我常常讲，我回去之后我妈妈就会受影响，为什么？因为我到现在都没有孩子，我和师母两个人到现在十几年了还没有孩子啊，就是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他们那时候没有孩子，亚吉拉百吉拉也没有孩子，那我的妈妈就会听到有人说，爸，你的儿子为什么不养孩子，不孝顺，无后为大，是不是？啊，那我怎么办，弟兄姐妹？他一说，他是听到别人讲说，哎，你能不能去弄一个孩子啊？是不是？他会这么讲。但弟兄姐妹呢？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像他们一样的去听这些事情，我们乃是要怎么样？告诉他，我们啊有我们的难处，对不对？我们有我们的打算，啊，我会告诉他，神不给我孩子，这样不给我孩子的美意，好不好？如果他给我，他一定会给我，你为我祷告呗，对不对？你不要听他们讲呗，是不是？这样的话呢，你的心就不会去发怒了，好不好？哈，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你一定不要成为一个被别人谣言所影响的人，哈，你乃是要怎么样？你乃是要成为义仆。好了，最后来我们看最后的，要回到就是万民仰望施怜悯而不传名的义仆。我们要效法的不是人，我们不是效法这个世界的标准，不是效法法利赛人说你搓这个东西啊犯安息日了，哎呀你这样安息日治病你犯安息日了， no， 不要听这个。我们呢是要以谁为标准呢？以这个义仆，他才是标准。好了，那我们就回到这个最最今天的中心哈，回到这个中心啊，最了解世人的心是谁？最了解世人，你看到啊，我们看到 A 和 B 的这个发展结构，十五节说什么？耶稣知道了，耶稣知道这些人要害他，耶稣知道这些人挑毛病，对不对？然后他就离开他们。弟兄姐妹，耶稣离开是不是怕他们？
不是。
对啊，他不会怕。很多弟兄姐妹以为，哇，他就是因为这些人要靠他要杀他，所以他很怕。 No， 耶稣不是怕他们，他离开是灵巧，像什么？像蛇。弟兄姐妹，你要精明一点，精明像蛇一样绕开一些东西，但是又要温顺像什么？像鸽子。没有人做得像耶稣，他做我们的示范，他说离开逃避开那里，有许多人就跟着他，对不对？哈啊，我们感谢神哈。这里啊，很重要的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哈，耶稣了解这些人，然后他做两件事情，弟兄姐妹，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他把跟随他的人的那些病人都治好了，啊，都治好了。记住了，是跟着他的人他才治好他们哦。他不会随便的说，哎，我旁边的人找一个人，哎，来我帮你医病，哎，我帮你赶鬼，不是，是那些愿意跟着他的人，他要选择一些人，然后治好他们，治好他们。所以耶稣治每一个病人都有目的性的，他不会见一个人说，我来帮你医治，我很能力很大的，我是个大医生。今天有出名的医生，哎呀，他是个名医，所以呢，怎么样？你找他啊，就病得医治啊。我告诉你，哈，我们说所谓的医生哈，如果真正的医生是不会这样的啊，他不会说图名气，他会图什么？图良心，是不是？啊，真正的医生是按良心来医治人的，并不是按着你给我钱，我先治你。哼，这个医生你不要去找他，你找他没用，我跟你说哈，啊，他没良心。甚至于真正的医生是见到一些付不起钱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会不收钱。有没有这个医生？我问你，有没有？找不找得到？有吧？啊，我看那个点头有。OK， 啊，耶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有病的人治好了。好，第一件事要治病救人。这个治病代表着服侍穷人，服侍有病的人，不单单是治他，就服侍他。好了，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命令他们不可以给他传名。为什么弟兄姐妹他不能让他传名呢？弟兄姐妹，为什么不能传名？哈，照世人来说呢，扬名立万好不好？出名好不好？有人做广告多好啊，是不是？啊啊，
为何不让更多人得到好处呢？啊，他面对这样的试探，面对人心，面对威胁，面对挑战，面对毁谤，他为什么说不要给他留名呢？啊，因为他们要的不是耶稣的真理，他们要的不是福音，他们要的是得医治，他们要的是得到好处，是不是？啊，现在很多人如果有一个神迹大会，我有一天我说，哎，我也去开一个神迹大会，上来我按手，他就好了，所以什么病都可以治，啊，那就好了，这个人很出名了，所有人都去奔跑去，但是他们见到的是那个牧师，他见到的是那个有医治恩赐的弟兄，他见到的不是耶稣。你千万不要去赶这个热闹。很多人去，哇，那个人好有恩赐啊，神迹奇事，但是他们却不明白圣经的真理，这个是很可怕的。神迹和医治赶鬼可以吸引人，对不对？但是很多人是把人带到人的面前，带到宗教的面前，没有带到耶稣的面前来。所以如果传那个名是不是对的，他传的名不是真正的耶稣的名，他传的名是假的名。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我劝你上来做见证的时候，你一定要说这是你的经历，你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去。医治你的不是那个神迹，医治你的是谁？是耶稣本人。但是很多人就说，哇，我们的耶稣好厉害呀，真是祷告就好，一按手就好。那个耶稣不是那样的，耶稣来是叫我们明白神的真理，是不是？因为他是真理和恩典都丰丰满满的，他不会说真理一塌糊涂，恩典很多，他不会说恩典很少，真理很多，蛮骂人。No， 两个都是偏激的啊，要平衡。弟兄姐妹，我们要真正的要得医治的话，就一定要告诉他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所以我们等一下圣餐结束了，我会告诉大家，你可以来找我为你抹油，因为抹油是雅各书说的，说你们当中有病的可以找长老和牧师为你抹油，你们有病的就得医治，有罪的就 得赦免，这个你可以来找我。但是我会告诉你，如果你不得医治你怎么办？难道你就不信了啊？你得不到好处，哎呀算了，他的神不灵，他的神不灵，所以我不找他，这就是致命的。耶稣叫人不要泄露他的弥赛亚身份，是为什么呢？不要传名，这个传名是传的是政治的名，传的是经济军事的名字，他传的不是一个真正的耶稣。这个耶稣不是这一次道成肉身，不是来带人造反的，不是来带人游行示威的，不是来带人能提高他的地位，让他在世上扬眉吐气的。他来干什么？弟兄姐妹，他来做什么？看到下面来看做什么？你看下面就答案就出来了。我们说 B 十七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的话。耶稣做这些神迹，安息日治病，安息日做这个，是为什么？要应验以赛亚的话。以赛亚说什么？弟兄姐妹，啊，以赛亚说什么？所以你可以看见这节经文呢，就是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到七节。大家可以看四十二章一到七节，耶稣做什么？这是应验那一段。好的，应验什么呢？首先你看十八节说，看哪，这个字是分段的，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所亲爱的，心里所喜悦的，我将我的灵给他。他来做什么呢？犹太人要不要这个默默无闻的人？犹太人要不要这个救主啊？这一段很明显可以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仆人，看哪，神的仆人，就是奴仆，神的一个奴仆。耶稣基督是神，愿意成为奴仆，哇，这个不得了，从高高在上下来成为一个奴仆，去服侍人，洗人家的脚。刚才我们唱过说要洗我们的脚啊，那他是什么样的？他是仆人，然后是我所早在创世纪就拣选的，在以前没有人类没有宇宙之前，还没有所有的之前，他就跟父在一块了，他说拣选的，他所爱的。弟兄姐妹，他所爱的啊，他是神所，他说神说我喜悦你，还记得耶稣在水里上来，上帝说什么吗？这是我的爱子啊，他那个鸽子就不但有父在天空中说这是我的爱子，鸽子就像鸽子一样，圣灵就降在他身上，他就被圣灵充满。 所以他说我要我的灵赐给他，属于我的灵也是属于他的。所以感谢神，这个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体现出来了，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三位一体的神，感谢神。哇，我们真的是要，他要做什么呢？弟兄姐妹，他那么喜欢他，没有任何人可以讨天父的喜欢。弟兄姐妹，你上帝喜不喜欢你 ？No， 上帝喜不喜欢我 ？No， 没有一个人合乎神的标准。听懂我意思了吗？没有一个人是上帝喜欢的。唯有有一个他说喜欢我心灵所喜悦的，只有一个最完美的，就是耶稣基督啊！感谢神。你看他做什么呢？他为什么讨人喜欢？来看，首先这里有一个十八到二十节的，二十一节是一个平行交叉的一个结构啊。这中心呢啊，我们是看到啊，是最后的看到。来看这一个啊，首先是看 A 啊，那个十八节是什么？他必，他叫什么？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对应最后面，他将公理得胜，对不对？叫万邦来仰望他，这是一个对称的结构。所以你要看这个对称结构，这里中间呢，你看中间第十九就说义仆的口做什么，他会对应啊，下次我们要讲的内容二十二到五十节。今天我们只讲二十节的上半节，义仆的手对应一到十四节。好，你看到这个结构了吗？看到这个结构了吗？就要应验这个事情哈，哦，应验这个事情。好，我们来看，他说他要讲公理给万民听。弟兄姐妹，这个公理用的好啊，是叫什么 ？judgment， 公理哈。我们说这个也叫damnation， 就是讲到他要审判。OK， 所以一个是他要做什么？做一个公正公义的，他要来审判。所以这个很公理是这个意思，公理是这个意思。他要来执行公正公平，就是好怜悯，明白吧？啊，他要把这个公理传给这地上所有的人，包括以色列人，包括万邦啊，所有的人，他要做这个事情。怎么做呢？来看他的口怎么做。我们要模仿一个人，看他说什么，是不是？他说什么呢？你看啊，十九就说他不争吵，也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弟兄姐妹，这句话你明白里面的意思吗？他说他不 strive， 他不争辩，他不跟人发生口角，他不跟人闹纠纷。请问法利赛人要不要跟耶稣吵架？要不要跟门徒吵架啊？这些宗教领袖天天找耶稣来挑毛病，整天就是那个大嘴巴，争啊争啊争，争啊争。基督徒如果争了，你不要去做基督徒了。好多人在街上呢去传福音是跟人家争的啊，跟人家辩的，不需要。然后不喧嚷 ，cry aloudly， 就是大声的尖叫，游行示威。啊，这个厉害哈！如果我们是神的仆人，会不会去喧嚷？会不会？如果你是神的仆人，我告诉你，到街上找不到他。啊，这你看，他说在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在哪里可以听得见？弟兄姐妹，在哪里？在一个一群人，在一些信靠他，在一个房间里面，在一个地方两三个人聚会的地方，就可以听见他的声音啊，听见他的声音。也就是说在大街上没有人可以听懂他的声音。如果他在大街上说，来，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说什么天国，什么天国，听不见。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我出去传福音，在街上，哎哎，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哈，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我向你们传福音，对不对？那切，是不是？他听到你的声音也听不明白，也就是说听不见、听不懂他的声音，听是听见，却不明白，这个意思明白吗？啊，好了，这个是下次我们再讲的。他如果法利赛人不悔改，他们有一天呢就会被咒住他的口，你的每一句闲话都要供出来啊！所以我们先讲下面的手来看。我们一起念这句好吧，来，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你要好好去思想这句话，你会背很好，你要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说他同情那些被压迫、被劳苦重担的那些的人，甘心被别人压迫的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完全是被压碎、被恶待、被心灵破碎、梦想粉碎啊，精神崩溃的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压伤的意思。压伤哈，那个芦苇差不多就是你那个芦苇你就知道很脆弱了，你有没有见过芦苇一咬就断了，弟兄姐妹用一下劲风一吹就滴下去了，开始就已经要倒了，你再去弄它那就麻烦了啊。他们是 broken， 他们是心破碎了，他们受到世上不公平的待遇，他们可能努力工作，劳动节努力工作都拿不到补贴。这个社会里面有好多这种粉碎的心灵破碎的人，他们甚至辛辛苦苦劳动竟然被那些人把这个钱卷走了，连劳动的那些的工钱都没了，那些黑心的老板对不对，根本就不同情这些老辛辛苦苦做工的人啊，你知道吗？请问世上有没有这种人？街上的孤儿寡妇，我知道我们村里面有的寡妇好可怜呐、啊。我们旁边有个寡妇就一个烂房子，他的那个村长还要把那个房子给收掉，赶他出去做茅棚，你知道吗？我说这些人才是什么压上的芦苇，他都不折断的，不把它咬断的。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到这个我心里确实很难过，政府的物价这么高涨，其实受苦的是谁？不是有钱人，对不对？我感谢神我还有一点点的钱，如果那些没钱的人连在边缘上都拿不出钱来，那个物价大，买一个苹果那么贵，买不起呀，弟兄姐妹，是不是啊？所以这样的人在这个政府的物价飞涨、战争的剥削之下，那些孤儿寡母流浪重大的打击的那些的人，这就是一些被压伤的芦苇。好了，这是很重要的哈，不折断。好了，他说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这个灯火就是一个冒着烟的灯芯了。你见过那个蜡烛快灭的时候，那个芯已经是冒着烟了，已经是一点点的火在那里就马上熄灭了。我们啊，祝你生日快乐，噗一吹，对不对？啊哈，没了。他那个不是生日快乐那个蜡烛，他是一根灯芯，已经是冒着烟了，要灭了。弟兄姐妹，闷烧的一根灯芯，麻不做的。好了，你只要稍微扑一下，吹一口气，他就已经死掉了。生命之火，有人要自杀了，到那里，你还去跳啊跳啊跳啊，是不是？在上面我想不通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看热闹的一大堆，跳下来吧跳下来吧，他都要死了，他都像个冒烟的那个灯芯了，你还到那幸灾乐祸跳呗，这个人就是活该，知道吗？啊，我们要有一点同情心，我们要有点怜悯的心啊，弟兄姐妹。我发现这个世上唯恐天下不乱，知道吧？啊，我们要有一点的这个义仆的心，不要把它吹灭，不要剥削他们，不要压制人，不要去把他们创造力、把他生活下去的希望都破掉了。求主帮助我们，他不吹灭义仆。我们的耶稣真的有这么好？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稍微祷告一下，耶稣听不听？听不听？哎呀，神啊，你不帮我呀，不是不帮你，你都已经要破碎了，要完全要失败了，你还上帝不怜悯你吗？ OK， 我们的神没有那么绝情，他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主，好不好？为什么呢？最后高潮我们一起念，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他要施行一个公正公义，叫公义去 judgment 要得胜，要完全得胜。但是现在耶稣没有得胜，对不对？耶稣降生的时候，他在世上没有人战胜不公平，是不是？所以他要做什么事情？弟兄姐妹，他要来上十字架。上帝的愤怒就是让这个世界不公平，上帝就是借助这个罪让人真的产生一种的悔改，而世人在罪中他们却不愿意悔改， 那上帝的愤怒就临到每一个地方，亚当一犯罪，咒诅就临到所有的人类。那耶稣来做什么？他要来做的事情就是施行公义，满足耶上帝的愤怒。上帝要实行公正和审判，怎么样满足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只有耶稣上十字架，代替我们的罪，代替我们的苦，上十字架。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要死在上面，最后叫这个公义怎么样得胜，叫那个公正公义使我们因信什么称义。这才是最最基本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他才能得胜。没有办法，你不能造反，你不能游行，你不能做任何事情让人得胜，让这个世界可以公平公正，只有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直到万邦所有的人都来仰望，把希望放在他的名字上面。感谢神，这就是我们看见的，看见的，对不对？哈利路亚啊！所以来到最后，我们啊，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这些神是一个怜悯的神，下次我们讲到他不张扬，不会用到处去张扬他自己，他是要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他要死在十字架上，被杀的羔羊是默默的被杀，默默的被我们人类弃绝，死在那个刑法上边。这就是他要胜利的最最重要的十字架的公正和公义。如果没有十字架，上帝的愤怒不能满足；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所有人的罪不能够被赦免，所有的病不能得医治，啊，将来也不可能实现那个千禧年国。感谢神，我们迎来福音广传的那一天，我们要迎来耶稣基督被高举的那一天。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弟兄姐妹？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公正公义才可以真正在人心里去解决，对不对？啊，首先你心里公正公义了，好怜悯了，才可能实现国度的扩张。我们自己的不公正、不公义、不怜悯，你不要去传福音，传什么福音？你传福音也是指责人家，不信耶稣下地狱，信耶稣上天堂，你指责别人没有用，好不好？不会信。好了，你看上帝不喜欢什么？弥迦书六章七到八节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公羊万万犹合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献我的长子吗？世人呐，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现在你要的是什么呢？一起来，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要谦卑，与神同行。最重要的是他说什么，这个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我厌恶你们的安息，我厌恶你们的主日，我厌恶你们每个聚会。为什么？我不喜悦你们这些严肃会，悔改也没用，虽然向我献燔祭素祭不悦纳，我要使你们的歌声远离我，我不听你唱的歌，再动人都不要，你那是形式。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你弹的再美妙我不要，要什么？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疏通它，让你的大河滚滚，让你的公平行出来，做出来，好不好？哥罗西书十二章十二到十七节说，我们受洗就已经死了，埋葬了，然后要与他复活，然后呢，从前的过犯和未受割礼中死了，神赦免我们一切过犯了，弟兄姐妹，然后与他活过来，涂抹了律法上所写的攻击我们的所有的有碍于我们的字句，然后把他撤去，钉死在十字架上，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不拘在饮食上、节期上、月数、安息日，让人论断你们。这原是后世的隐瞒，形体是谁？耶稣基督。感谢神，所有的安息日最最重要的实体是基督，不是那些东西，不是这个主日，不是复活节，不是圣诞节，不是这些的五旬节， no no no， 都是基督。所以想一想，谁是我们的灵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好吧，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啊，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的心愿啊，我们都用这个来做祷告啊，盼望神帮助我们啊，真正的啊，做一个这个行公义好怜悯的人。我们做不出来，但是我们呼求主 啊，因为他呢医治我们枯干的手，他会怎么样使我们在安息日在各种节日不受约束，好吧，让我们的生命得以自由，是吧？啊，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37首，这是我的心愿啊，盼望这个福音传遍万民啊，耶稣得荣耀，使公义得胜，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好吧，一起来，好，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哈。
这是我的心愿，耶稣早知道，每天我向主歌唱，恩典真奇妙，虽然经过多少苦，苦也乐逍遥，有主相伴，笑看那逼迫和嘲笑，为远处的公平如大水滚滚，为远处的公义如江河滔滔，为远敬畏主的人同心合一祷告，万民欢呼哈利路亚，主耶稣的荣耀。再来，我的心愿，这是我的心愿，耶稣早知道，每天我向主歌唱，恩典真奇妙，虽然经过多少苦，苦也乐逍遥，小主相伴，笑看那逼迫和嘲笑，为远处的公平如大水滚滚，为远处的公义如江河滔滔，为远敬畏主的人同心合一祷告，万民欢呼哈利路亚，主耶稣的荣耀，为远
祷告，感谢主，主啊，你是信实的主，让我们常常的效法耶稣所讲的那个那个撒玛利亚人，主啊，所有的那些祭司、那些利未人，看见一个受伤要死的人，不关心他，任凭他在那里受苦，但是那个外邦人啊，撒玛利亚人就充满着同情和怜悯，还愿意来救助他，并且拿自己最多的这些钱财去帮助他得医治，主啊，让我们做一个灵舍啊，做一个这些最需要人的灵舍，去帮助他们，主啊，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充满着怜悯，充满着公正和公义，我们不是要跟人去对抗，我们呢是要学习谦卑自己，放下自己，对付自己，成为一个祝福身边的灵舍的人，主啊，让我们有怜悯，让我们有公义，我们不是宗教徒，我们乃是一个基督徒，跟随基督的，万事以基督的心为心，求主你按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大人，每个人都需要你来充满我们，在这末世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悦纳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